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看点何在，朝鲜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美中怎么办，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我们增设热点快评，八一阅兵军旗走在国旗前面是否涉嫌违法，主话题是19大前政坛意向，高官开会只许听不许记。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美国驻俄罗斯使团减少755名人员，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实施新的制裁措施之后俄罗斯做出的回应。普京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政府本可对美国实施更多报复措施，但到目前为止他不倾向于那么做。美国国务院称普京此举是令人遗憾而无理的行为，美国正在评估如何应对。美国国会上个星期四通过了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方案，该方案也包括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率先宣布了反制措施，称美国的制裁证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极度野心。俄罗斯外交部提议将美国在俄罗斯的外交和技术雇员人数削减到与俄罗斯驻美国人员相当的水平，也就是455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国驻俄使团的人员削减工作应在8月底前完成。川普还没有签署制裁法案，但白宫表示他会在法案上签字。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表示，俄罗斯的侵略幽灵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最大威胁。彭斯承诺对北约盟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支持。彭斯说，目前俄罗斯继续在寻求以武力重化国际疆界，破坏主权国家的民主制度，逐一分裂欧洲自由国家。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反对任何动武威胁和恫吓的企图，反对向波罗的海国家施加恶劣影响或者针对任何北约同盟国的企图。彭斯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发表上述讲话前会见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三国总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要求美国展示具体的军事支持，对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忧虑随着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急剧增加。阿富汗内政部证实，在伊拉克驻喀布尔大使馆发生的围攻在近四小时之后结束。内政部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枪战中击毙了三名攻击者，一名警察受伤，使馆人员没有伤亡。四名全副武装的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一冲进伊拉克驻阿富汗首都的大使馆。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其全球宣传机构呢，声称策划了这次袭击。阿富汗内政部说，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大使馆主要入口处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为其他袭击者打开了进入使馆设施的通道。激进分子今年在喀布尔的袭击造成了几百名平民死亡。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今年头六个月武装冲突在阿富汗造成的1600多人死亡，喀布尔的死亡人数占其中的1/5以上。塔利班反叛分子和效忠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声称对那些暴力事件负责。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和韩国就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展开一轮紧急外交磋商，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川普在东京时间周一上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白宫发表的声明说，川普和安倍都认为朝鲜给美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和不断增加的直接威胁，两人都致力于加大对朝鲜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安倍晋三对记者说，他和川普完全同意必须采取更多行动。
同盟国を守るため、すべての必要な措置を取ると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高く。
我高度赞扬川普总统有关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卫美国盟友的承诺。从现在开始，美日两国将强有力地团结起来， 我们将就军事评估采取切实行动，提升我们的能力，并且谨慎行事，以确保我们的国民在面对朝鲜威胁时能够安全。
この北朝鮮の脅威に対して国民の安全の確保を図るため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朝鲜上周五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是平壤近几周来第二次也是最近一次发射此类导弹，比平壤于7月4日发射的上一枚飞行高度更高，距离更远。分析人士表示，这枚导弹在空中飞行了40至45分钟，最高飞行高度达3000公里，此后坠落于日本第二大岛北海道以西约160公里处水域。周日正在爱沙尼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平壤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威胁现在已经明显摆在世人面前。
朝鲜流氓政权持续的挑衅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将继续在该地区以及全世界凝聚各国的支持，进一步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但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了。
两架美国空军 B-1 轰炸机在韩国和日本战机的协同下飞越了朝鲜半岛，以显示对抗朝鲜的力量。平壤随后发布声明，称其最近发射的导弹据信有能力打击美国本土。朝鲜方面称，这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严厉警告，警告美国不要增加制裁。川普总统周六晚间在推特上发布的推文中点名批评中国这个朝鲜主要的外交和经贸盟友。川普称他对北京非常失望，他说北京本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来关注朝鲜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的消息。7月28号，朝鲜再次成功试射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9号宣称，朝鲜拥有了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任何地方的导弹。连日来呢，美国做出系列军事回应，包括美国空军两架 B-1 轰炸机29号飞越朝鲜半岛，美韩军队28号向朝鲜水域发射导弹等等。对于朝鲜的一再挑衅呢，美国军方有何预案？美中两国是否有望合作应对朝鲜危机？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国际咨询公司资深顾问方格先生来分析。方先生你好。
你好。
嗯。据报道，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呢，比7月4号第一次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更高，射程更远。最令人担心的呢，是金正恩宣称这种导弹可以覆盖美国本土。那您认为美国军方会采取哪些预案来应对朝鲜的挑衅呢？
当然最具体就是你报告刚刚提到的，前几天美国的飞机有绕朝鲜的南海，展示美国的实力。那另外当然是美国海军会停靠在朝鲜南海半岛外面在海外。那所以就是很明显，特朗普政府一定会采取一些很具体的军事行动。
嗯，好的，我们看到虽然这一次中国呢也谴责了朝鲜试射洲际导弹，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却再次公开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制止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那方先生，您认为美中在朝鲜核武问题上是否还有继续合作的空间呢？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关键字谴责。官方说法是我们很谴责北韩是这样做，但是当然特朗普不满，对中国不满意，因为重点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次说话不如行动，那美国愿意行动，那中国愿意行动吗？所以特朗普当然是对习近平非常非常不满意，因为他对特朗普来讲，到目前为止中国只能讲话，不会做任何的具体的行动。当然有可以合作的空间，尤其是在贸易制裁方面，但是重点是中国愿意不愿意做真正的动作。
嗯，好的，那么朝鲜呢几个星期之内试射了两枚洲际导弹，日本韩国和美国都承诺要合作，促使安理会通过一份新的决议来限制朝鲜的核野心。那么从目前的局面来看呢，很多分析人士都提出了多种方案，比如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展开外交努力，实施制裁方案，甚至颠覆 金正恩政权。那方先生，您认为哪一种方案的可行性更高一些呢？
重点是 不一定是哪一些行动或哪一些方案，重点是南韩新总统、日本总理、美国总统、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合作。因为过去南韩、日本在外交或对朝很多方面是没办法合作，那现在 是新任总统，南韩新任总统就任不到三个月，他 原来他对北韩的政策与美国跟日本是有 不同的看法，他本来是愿意 与朝鲜开始谈判，美国一直在反对，那日本也 不一定是看好南韩与北韩 开始谈判，对不对？那这次日本、南韩、美国加上中国能不能合作，我们值得观察。但是目前到目前为止，很难看预测他们四个国家真正能合作的方向如何。
好的，我们感谢方文革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关注中国人权。在大连海边哀悼刘晓波去世而被行政拘留十天的江建军和王成刚于周六和周日先后获释。7月17号这两人呢，在大连老虎滩用鲜花和蜡烛祭奠被两天前海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7月13号呢去世之后，15号骨灰被撒入大连附近海域。官方称海葬是家属自愿且符合当地的风俗，当局宣称的自由的流霞至今去向不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官方发布了刘晓波海葬的视频中，此后刘霞和刘霞的弟弟刘辉下落不明。台湾多个宗教、人权和政治团体为刘晓波联合举行追思会，纪念这位已故的中国民主人士。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刘晓波先生的遭遇，还有他的妻子刘霞女士的遭遇，应该对所有的台湾的人民是一个很大的警醒。
香港跟台湾在命运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都要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共。
虽然他那不是台湾人，虽然他没有参与过台湾的那民主运动，他也没有到过台湾，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那个普世的人权价值是那台湾所有人都去那个追求的。
我们要求中国北京政府无条件的尽快的释放李明哲。
全世界正在大张旗鼓的收买媒体，包括在我们台湾，扩大它的影响力。不久我们将，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我们会看到他把他的谎言越来越多的散布在全世界。
是一根蜡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共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了阅兵仪式，这是解放军首次在八一建军节开展这个阅兵活动，也是中国军队继1981年华北军事大阅兵之后第二次在天安门以外地区举行阅兵。那么朱日和阅兵都有哪些看点，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在之前的三四个月中呢，外界一直在猜测为庆祝建军90周年，中共可能选择在天安门广场大阅兵，或者是在朱日和进行实弹演习。结果现在出来了，是在朱日和举行阅兵仪式，并且呢，这也是中国军队36年来第一次在天安门以外地区举行阅兵。那李先生，您认为这次阅兵都有哪些重要看点呢？
第一，这个在天安门阅兵是一种这个国家礼仪性的、仪式性的，而在朱日和阅兵是一个沙场点兵，是带有实战作战色彩的这样一个安排。第二，我们这个事隔90年之后，又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了第二支党卫军，而且是强大的。这个他的强大的这个作战能力和这个显示出来的军威，这个现在看已经不亚于当年的德国的那支党卫军。那么这支党卫军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并不是国家化的，就是说它并不受这个整个国际战争法的约束。第三，这支党卫军，这个原来这个整个外界舆论的评价，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评价是叫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是中国到今天，世界到今天，这个所有这个大家都可以看明白，中国在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那么这支军队是用来做外战，外战有一个重大的战略目标，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西方军事集团。那么这是战略目标，战术目标几乎中国一圈，围绕中国的一圈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战术目标。这个比方说越南，比方说朝鲜，比方说这个菲律宾等等，这个跟中国有领土争端的，比方说日本。那么未来的这个真正的战略战术合作的打击目标，第一个会是哪个？我相信习近平在19大之后有可能真正的指挥一支军队去完成一次作战。
嗯，
没有这次作战，这个就难以完完整整的树立起来他的军队以及全国的这种军威，他个人的军事方面的这个能力和这个某种对他的崇拜。
嗯，好的。
那么这个战略战术目标很可能第一个就是朝鲜。
第一个就是朝鲜。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他在阅兵后的讲话中表示说，中国军队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呢，习近平可能需要一场战争来这个巩固他的地位。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您刚才提到朝鲜，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印两国呢正在进行3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场边境对峙。网上现在就流传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说中国纳税人养的兵呢，只是为了摆样子，银样辣枪头，只敢在后方喊喊口号啊，摆摆方阵呐、完全不敢动真的。那李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因为印度是俄国的传统盟友，中俄之间现在又是战略盟友，这个跟印度之间的这个领土争端，在中国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嗯，
所以我相信中印之间会以经贸以及这个某种和谈来缓解，最后最终解决边境的这个问题。中印之间真正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嗯，
而且这是全世界两个人口大国，这个真正打起来，哪怕是像1962年那样一个低烈度的战争，中方也不会有这个完全的胜算。
嗯，
就目前而言，因为那个地区也很特别，高寒地区。那么，所以中国对印度之间应该正在采取紧张的外交斡旋，然后多方斡旋来解决问题。它的真正的这个战争矛头所指，很可能是周边的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嗯，
比方说对日本有更加这个凌厉的这种外交以及军事方面的压力。
嗯，
然后跟美国形成某种合作状态下的解决朝鲜问题，才是它的第一军事目标。
好的，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在新泽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增设热点话题，八一阅兵军旗走在国旗前是否涉嫌违法，主话题呢是19大前政坛意向，高官开会只许听不许记。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六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式上强调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原则。中国官媒呢也一再强调，这次阅兵的主要精神是传承红色基因，绝对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分列式阅兵行进途中，三面红旗迎风招展，排列顺序先后是中共党旗、中国国旗、解放军军旗。但是网上评论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党旗排在国旗前面涉嫌违法。那我们就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两位先生就此来做一个热点快评。我们看到国旗法第15条规定说，升挂国旗应当将国旗置于显著位置，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呢，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国旗和其他旗帜同时升挂时，应当将国旗置于中心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那么这一次八一阅兵，我们看到明显违背了这条法规。那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但是看来这种违反不一定是出于疏忽，而很可能是故意这么做的。他就是为了凸显军队姓党，那国家呢是党的国家，是党的家产，这么一个概念。那你看，因为你看这个人民日报的报道，他还写了两句诗，诗里写的是军旗跟着党旗走，军旗拱卫国旗行。那个这两句诗就意思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党是老大，党是排第一的啊。那么 是领路人，那军队呢是姓党，是跟着党走的，所以他把党旗排在第一。嗯，至于国家，军队当然是保卫国家，但国家是谁的国家呢？是党的国家。嗯，那国家呢是党家产，嗯，军队保卫的是党的江山。现在又提什么红色衣，这个红色基因呢，江山意识啊，红色意识啊，都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这个江山是党的江山，是红色江山，是党的江山。那么军队呢，就是为了保卫党的国家，所以这么一来呢，他当然毫无疑问，他就会把党旗摆在第一，也就是这个很可以理解的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突出了这么一个概念，不像是一个疏忽，
不是疏忽，看来是故意的。那么我请教张立凡先生，我们都知道中共建军有个著名的原则叫党指挥枪，但是国旗法也的确，刚才我们宣读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第十五条国旗法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明文规定，那这是不是原则和法律出现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是原则大还是法规大？这对于提倡依法治国的习近平先生来说呢，这似乎呢是一个难题，您看是这样吗，张先生？
我觉得从中共来讲，从来没有尊重过宪法。虽然这个改革开放时代啊，这个十三大的时候曾经提出来，这个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呢也写进了报告，政治报告，也写进了这个中共的党章。但实际上我们看说这个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但是所作所为其实都是相反的。那么而且这个具体的来讲啊，像这个比如说今年的3月5号，这个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生他就是否定这个党政分开之说，他强调就是说，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不宜过度的来解读。那这实际上已经就是对于这个所谓十三大的这个邓小平时代或者胡赵时代的那个政治路线，现在来看，事实上已经是不存在了。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承认这个现实。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本身就是承认中国是一个党国的现实。而且呢，这个党指挥枪甚至党在国家之上，在这一次阅兵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所以呢，这个是就是只不过是把一个原来这个早已公开的秘密重新公开一遍或者公示一遍，就说明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党，或者我们的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战绩，我们要有享受。享受他这个从他中间吸取血仇，永远的占有他。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党国的概念。
好的，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什么，谈不上是什么原则和法律的冲突，因为实际上现在党早已经不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了。我看到的就是这些。
好的，那么从刚才两位先生的评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卫军，看来也不为过。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有关军旗、国旗谁应在先的问题呢，请浏览美国之音网站阅读并收看更多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十九大前政坛意向，高官开会只许听不许记。十九大前呢，中共政坛再生意向，央视周末用15分钟播放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研讨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台上表情严肃，他侃侃而谈，全国省部级高官台下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习在讲话中强调呢，说中国共产党要明确宣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以往中国高层会议不同，台下官员坐席上呢 无纸无笔，似乎只许聆听不许记录。观察人士分析呢，这次会议显然涉及近期孙政台落马、郭文贵爆料等敏感议题，无疑具有在十九大前统一思想压制党内反对和疑惑声音的明确指向。我们就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次中共高层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胡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Hello。
在节目上。
喂。
好的。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从这个央视的视频中呢，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习近平在台上他侃侃而谈，可是台下呢，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这个省部级高员啊，高官们都在洗耳恭听，坐席上却无纸无笔。观察人士说呢，这可能是一次啊只许听不许记录的这样一个会议。那首先我请问胡先生，您注意到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么这次会议就是在十九大之前开，而且采取了这么特殊的形式，那显然是因为这个最近出了很多状况，而采取这种这个参与会的官员只准听不准做笔记，那表明就是习近平就是有些私房话要给大家讲，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对他们内部人那是不能不讲的，不能不说的，但是这些话呢拿不出台面，所以他不可能公布，也不准大家记录。不准大家记录的意思就是说你那出门之后就可以不认账。另外呢，我想这次讲话的他的内容在今后由官方加以公布的可能性都非常小。那不像当年的什么林彪事件，最初也是内部传达，然后以后呢就逐级就传达到这个各个方面。那这次会呢，我想他那种私房化的性质就会更重，因此呢，我想他今后他都不太可能以官方的方式去发表。当然，这不排除在过程中间一定会有一些这个通过别的渠道，把这些话的这个内容呢去流传。那么我们到那时候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什么这些话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讲，要采取要进行这种程度的这种保密了。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什么样的敏感话题和内容才能让与会官员只准听不准记录呢？张先生。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就是说那个可能中共的官员吧，他们一生中遇到的这种情况当然会有，也不是特别多。凡是属于这种禁止记录的啊，这类的会议一般来讲都涉及到某些机密或者就是某些的私房话。我的感觉呢就是这次这个会呢确实给人印象深刻，就是第一当然就是这个这个自己这个指导大家学习自己，由这个讲话本身就是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然后呢他来讲话。那这一点来看呢，什么情况下会有，我也想了想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好像中共比如搞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会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本人来介绍先进经验，英模们这个来介绍先进经验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你说领导人，我就只记得毛泽东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来自我加冕，比如说这个1950年这个报审，这个五一劳动节喊什么口号，一个口号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毛泽东自己加了一个叫毛主席万岁。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当然跟那个时代还是不一样了，也没有采取就是自己叫万岁的行为，但是呢自己学习自己这个情况已经是出现了。
嗯，
那么这个我想可能还是跟这个咱们的五零大会这个十九大临近有关。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类似一个战前动员，因为呢这个现在是站队的时刻来到了，由于这个党内这种这个权力斗争的激烈，所以这个尤其在省部级官员这个层面上，它直接关系到十九大的组团，因为这个我们看它是以这个省部为单位来成这个代表团参加十九大的，那么这个省部级官员在这个十九大代表的发言和投票中间，他们就起了一个督导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抓这个关键少数，就把这部分人先要统一思想。
嗯，
那么怎么统一？可能有的人不服，那我就需要高压来统一。那么高压用什么方式最能令人印这个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那就是以前开会你很少遇到的情况，没有纸，没有水，
嗯，
然后直接训话，这种方式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嗯，
让你一下子就记住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
好的，
啊，你们要讲明白，
嗯，
谢谢。
看来这个会议确实是不同寻常。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先接电话。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吧？
听，抓紧时间，蒋先生。
我请主持人不要打断我说话，我就想请教张立凡一个问题。七月十七号你在美国之间说，国宝让你不要在这个美国之间谈李小波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国宝如何指导你谈论郭文贵的问题？
对不起啊，安徽的蒋先生，我还要打断你的讲话，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讨论是这个跟您说的这个提问的不是一个问题啊，请您啊，在我们主题这个问题上，围绕我们主题评论，并且提出您的问题。好，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
请讲。
我就讲，中国共产党没有现在开会啊，习近平开会没有一个人。主持要中国共产党走宪法路线，
嗯，
没有一个人提出要走宪法路线，还是让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的那个用就是搞个人崇拜那种搞法，是党的领袖化，就是一切以党一切就接受那个封建帝王的那种搞法那种。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节目讨论中呢回应您的评论和问题。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且望雄才树核心，壮志擎天开四明。目前来讲就是说上周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说要这个核击这个中国，然后是这个英国新航母要到南海来巡航啊，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可能就在眼前了，所以我们必须用习近平思想来武装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以树立习近平的绝对权威是肯定正确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刚才我们接了三个电话，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这一次会议啊内容涉及机密，我认为不大可能公开啊，这是网友叫艾特超啊，艾特超这位网友他说，这次内容涉密会议我认为不太可能公开讨论郭的爆料，郭文贵的爆料，说如果是讨论郭的爆料呢应该由王岐山来发言而不是习近平。从央视的报道来看呢，这次会议更像是高层研议十九大报告的内容，中共中央向党代会做报告是党章所规定的，这一次收起纸笔严格保密也是吸取了十八大报告提前泄密的教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次神秘会议啊，主要涉及哪些问题？中共其实每年呢都举行省部级主要官员参加的这个研讨班会议，但是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次会议与以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十九大召开之前。那么首先我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您觉得这次会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呢？
当然第一就是他参加的这个成员省部级的官员还有一些军队的官员，实际上就是集中了党国的所有的实权人物啊。那么这个会议的他这个权力含量实际上还超过了这个中央委员会全会，乃至于党代会，因为党代会的代表啊，中央委员会的有些委员呢，他们根本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实权，而这里的省部级干部和一些军队干部集中在一起，已经就是把党国的实权人物已经囊括这个全部囊括其中啊。另外，他赶在十九大之前开，显然是为了这个，他也像报道说的很清楚，就是为了十九大这个定下调子，就是为了这个统一思想啊。那实际上呢是。进一步这个说穿了呢，那就是要把十九大，就把习近平的想法强加给十九大，那么他所以他才这个这么种方式。这个会议你看得很明显，那就是习近平把他的想法啊向给所有与会者训话啊，而且造成你可以单单从镜头上都可以看出一种那个相当紧张的相当恐怖的乃至于恐怖的一种气氛。那与会者呢只有听训的份儿，不可能在这里头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所以他这个因为正是鉴于在十九大之前那权力斗争的空前的激化，将习近平一方面要通过十九大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包括推出习近平思想啊等等，另一方面呢又面临着这个党内围绕着这个所谓反腐问题种种非议，可以想象呢在十九大这个之前党内的所有这个反习王的势力正在集结，那么他就通过这次会的来一个强有力的震慑，把大家全都给个吓唬住，这样子的他就可以保证十九大能够按照他的意图顺利召开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强调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还强调呢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等等，那他这次讲话主要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就是显然是有危机感，因为这个自从这个今年三月郭文贵先生开始爆料以来，我们上次也谈到已经是有三个回合出现。一回合就是郭爆料，然后呢这个限制这个所谓习王的这种政治联盟企图分化这个联盟。那么第二回合呢，就是我们看到拿下了孙政才作为一个对手的回应。第三个回合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这个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突然发了一篇文章来爆料这个栗战书。那么这几个回合下来，我想可能这个高层也有震动，这个领导人也很这个恼怒，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会议这个气氛不同寻常，可能跟这个事情就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当然具体说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我也看到有各种就是不同版本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好像是在说他会上讲了什么，但是我们无从证实这一点。因为这个所发来的内容呢，一个是我感觉比较的这个像揣测，或者呢有错别字，总之不像一个正式的东西。但是我也觉得呢，就是实际上你说不让记录，是不是这个他这些内容就会消失呢？也未尽然。我想开完会，他慢慢的总是有一些个相关的信息会逐渐的透露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去识别。那么我想可能中间显然是有狠话或者有不易外传的内容啊，这个所以呢他才禁止现场的记录。这一点呢就是他就是要控制这类的信息通过这个现场笔录这个外传，所以所有的文字可能都要以这个新华社的通稿为准。这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说，将来我们能不能看到全部的文字，也很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啊，如果有很多年的话啊，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我们从档案里才能看到，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想。总之来看这次会不同寻常，可能涉及到了极为敏感的问题。 而且是关系到，就是关系到这个习的这个领袖地位，或者叫这个这个总书记地位，以及他下一届的班底的这个组合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应该是比较的坚决的。
嗯，好的。那么十九大前，我们看到中共党内的权力派系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会议就有所反应。啊，下面我们再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的最大政治是什么呢？中国的媒体说最大的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
嗯，
而且近日是大力播送习近平主席阅兵，那这可以看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习主席能够检阅12000名士兵，向中国人传递一个信号：他身体非常好，他掌握军队的权力非常稳固。
嗯，
就是说，不要有任何人想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进行挑战，这是一个十九大的可能是一个中心问题。
嗯，
我希望呢，习近平能利用他自己核心地位呢，给中国人不要光是发展。军备要发展民主，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是吧？需要核心，但是不是光是阅兵。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啊，我们看到呢，习近平这一次啊发表的重要讲话可能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是啊，无论如何他可能绕不过下面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呢，他落马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啊，在这个中共官场上引发了这个强烈的这个震动，触及到邓小平定下的中共接班人制度。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先生，我猜想习近平需要很多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呢，才能够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呢，您看呢？胡先生，纽约的胡先生。哦，纽约的胡先生，哎，胡先生请讲。
喂
请讲，纽约胡先生，刚才呢，刚才可能您的线路呢，
这个习近平除了解释和说明之外，
嗯，
更多的是这个威胁和恐吓。
嗯，
你从这个会开的方式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会完全是习近平在向大家训话。就像我早前指出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用专政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他用专政的办法治党。所谓共产党专政，从来不是整个共产党在专政，从来不是8000万共产党员在专政，而是一小批领导人在专政，包括对广大党员的专政，甚至包括对党的高级干部的专政，那么就是领袖的专政，在有些时候呢，所谓政治局的专政，那么现在就明显就是领袖的个人专政，领袖把他的意思强加于所有的这些这个参加会议的这些高级官员，那么高级官员都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胆敢提出不同的看法，那么他们就会受到这个严厉的制裁。包括刚才王这个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这次阅兵，那显然也有进一步强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地位，给党内的这种各种反对势力一种威慑的这么一个意义。那么谈到孙政才的去职呢，那他主要大家看得很清楚。虽然他的具体罪名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但他首先意味着对此前形成的所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确定的接班梯队的一种那个否认。由此呢，也表明了现在的习近平他主观的意图，他绝并不想遵守过去的那种习惯性的那么一些约束，而要建立起这个他的一种绝对的权利。所以通过打倒孙政才呢，一来是对党内各种所谓有不同派系的人的这种力量的影响，另外呢更是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利，表明他的个人权利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江湖的时代乃至于邓的时代。所以就是我想他这个打孙政才主要是为了凸显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孙政才的这个案子。这个孙政才案子，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刚被立案审查的这个孙政才呢，在尚未定罪的情况下，就被中共官媒把他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这些被定罪的人并列了，而且罪名显然主要是中共家法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等等，这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那么我请教这个张先生，这种做法和说法能统一思想， 我是讲党内官员的思想，安定党内官员的这个人心嘛。
我想主要还是震慑，因为这件事情出来呢，肯定有很多这个很多人或者是人人自危，或者呢心存这个不满等等，这些都可能出现。那么这个我觉得威慑呢，也是这次确实来的比较快，虽然和十八大前有相似的地方，同样出在重庆，同样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但是呢，这个薄熙来被这个免职到被这个所谓拿下或者是审查，这个中间隔了有四个月，但是孙政才好像只隔了九天，那说明呢，这次的行动应该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一种做法。那么这个可能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体制内有可能有人想要挑战他的权威，当然这个也是所以才采取了这么样子一种非常迅速而果断的办法，来这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拿下你们的这个最你们可能最寄托希望的那个人物。这种情况跟这个当时好像周本顺拿下也是在这个北戴河这个会议期间。那么现在大家在说好像北戴河似乎不重要了，甚至于是不是有这个会，现在也有各种的猜测，有的说根本就不开会了，为什么呢？阅兵了。这个以这种阅兵的方式警告了这些个政治老人们，就是你们别在海边玩了，我在这个沙场阅兵，我阅兵给你们看，就是军队是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有这样的威慑，再加上有孙政才这个先例，就是谁敢乱说乱动，这个孙政才就是你们的榜样。不仅如此，在十九大开完了以后，我们可能还要秋后算账，连同你们以前的这些个跟我作对的政治上跟我作对的事情，和你们这些个经济上贪腐的事情，我跟你新账了这样一块算，这种威慑我觉得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是有作用的，确实能起到作用。因为很多人虽然这个徐先生他我以前讲，我说他得罪了所有的派系，但是他很强势，虽然他很孤立，但是他很强势。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强势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小辫子都在齐王的这个手里攥着，就是你敢乱动，我就敢收拾你，所以呢，现在拿孙政才先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来杀鸡儆猴吧。
好的，
谢谢。
我们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大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以这种方式来开会，一定是和未来的十九大有关。根据郭文贵爆料事件，可以了解到中共党内斗争的激烈。一方面呢，习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所谓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估计是要威吓党内的反对势力。另一位网友叫Chris 切，他说呢，我觉得这次会议除了对海外新的动向做出反应和应对，还有一种可能是十九大前借力打力，利用这样一种机会来实现十九大的一些权斗来服务。埃布勒王他说呢，两位嘉宾他提出问题，两位嘉宾认为这次会议台下听习近平讲话的这些官员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去开会去听会，与会的中共官员会心甘情愿当习近平的政治马仔吗？许多人都相信说习近平这个讲话他不能不涉及到郭文贵爆料的问题，正像一些网友评论的那样，郭的许多爆料尽管无法得到证实，但是他的确触及到中共反腐的实质，威胁到这个习王体制的这个根基。那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郭文贵的爆料如果是发生在几年前，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种非常强大的后果，也就是所谓清君侧这一招，如果三四年前就实行的话，那确实很可能使这个王岐山这个就垮台，从而呢也使这个习近平进一步扩张权力的这种企图受到这个阻止。 可是到了三年后的，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那么习近平个人权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这个习王之间的同盟关系也现在比原来更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到这个外部向国民会爆料所的这个引起这种挑战，那就像张立凡先生上面所讲过的，只会使他们之间的同盟呢变得更紧密。因为现在非常明显，如果王倒了，那习必然就倒，所以习他一定会倾全力去保王。所以这次会议的意思，我想他一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一定要表明对王岐山包括还有这个栗战书对他们的力保力挺的态度，而且对所有企图要打倒他们的这种杂音采取坚决排斥而且威胁的这么一种立场。所以这么一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当然这个习近平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王岐山的反腐败，已经成了这个所谓官场公敌，可以说习近平在党内其实是相当孤立。但是他在目前这种共产党这种体制之下呢，所有的这个反对的势力呢很难集结成型，那么而且呢，大家都会担心你出来唱反调，也许你别人他们会拥护，而且他所以需要开这么个会呢，就大家都表态，大家都表示赞成。那么你也许你心里是不赞成的啊，可是呢，你也会担心怀疑你旁边那个口头上表示赞成的人，其实心里也是不赞成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你就担心你，如果你公开说了反调，所有人都来反对你，然后所有人都会按照习主席的指示把你给扑倒。因此呢，到头来就没有一个人，尽管很多人，甚至是多数人都很不满意习和王，但是呢。习和王他这种控制的依然有可能成功，所以到现在来说，我觉得我们是个之所以他要开这么个会，就是他在对十九大不放心，而他通过开这个会之后呢，那么他十九大就可以想象的就是习王的这个同盟会进一步的巩固，习近平是会进一步的这个强化，那因此呢，很多人希望的这个包括爆料所造成的后果嘛，恐怕就很难实现了。
好的，那么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但是我还要继续请教一下张先生啊。刚才我们谈到郭文贵持续爆料的问题，那么郭文贵持续爆料，姚庆本尊是谁，冠军又为什么捐款，这些问题呢都在持续发酵，矛头是直指王岐山。那张先生，您觉得习近平会不会，他需要不需要在这次会议上对郭的爆料做出解释，并且宣布一些应对的措施呢？时间不多了，请简明扼要的回答。
我看到就是有一些流传的文本是有这样的内容，但是我没法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会上说了这样的话。那至于说这个姚庆这个问题比如说姚庆是谁，这个当初郭文贵一开始爆料的时候也没有说姚庆是谁，只说是姚家的一个唯一的男性后代。然后呢，这个冠军是谁这冠军是谁其实是最早是纽约时报2月3号的报道，有一个英文名字是叫就是冠军，当时用了，后来我指出来，我说这个应该就是冠军，但是这个当时郭先生他用的是军队的军，实际上就是我后来查了检索了一下呢，这个海航的股东就是这个君子的君，那但是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一个化名，而且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谈到，我说要查，如果你要查这个安邦，那你就应该查这个海航。
好的。
那么这个海航这个他为什么捐股这点？他有一个神秘的基金会，
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洗钱有关。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时间呢实在是有限，所以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可能精彩的东西刚刚才开始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关注热点话题，朝鲜半岛距离战争还有多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